俄国密谋炸德国，俄国间谍行动被捣毁，美国对中俄祭出核弹级制裁。拜登誓言三方面抗共，余茂春预告习近平噩梦已到，剿灭哈马斯进入最后一步。美国同意以色列军拉法地面行动，中共大使馆出面干涉 TikTok 法案。波兰总统纽约回川普，欧洲各政要紧急靠近川普。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9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大家好，欢迎嚟到我哋嘅频道。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美国加州谢女士嘅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不幸嘅跌倒事故受伤，多年嚟一直忍受住膝盖嘅疼痛。然而一切喺佢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咗变化。现在我哋嚟听下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3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喎，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3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啊嘛，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近日有两名俄罗斯间谍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邦被捕，俄国情报人员试图获取美国在德国军事基地的信息，并策划爆炸纵火的恐袭行动，来试图削弱德国给乌克兰的军援，还准备袭击德国的军事运输路线，而美国马上将会对中俄制出核弹级制裁。请听报道。
据 BBC 的报道，涉嫌的两名男子迪特尔和亚历山大都有德国、俄罗斯双重国籍，目前被怀疑为俄国执行间谍任务，双双被拘留在巴哥利亚。检察官表示，主要疑犯迪特尔被指控由去年10月以来，他为了削弱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断与俄罗斯的联络人讨论在德国发动可能的爆炸纵火行动，尤其是针对军事和工业的基础设施。据说迪特尔还侦察了包括美军设施的潜在攻击目标，之后将拍摄的相片、影片回传给俄国的联络人。据报说，目前迪特尔涉嫌一连串的间谍罪行，当中包括密谋爆炸、纵火，并且与俄国情报人员持续联系。迪特尔甚至被指控曾经在俄军占领的乌东地区为俄罗斯的代理武装组织征战，而亚历山大就被指控在上个月以来帮助迪特尔确认潜在的攻击目标。德国是目前仅次于美国的援乌大国，德国已经专为乌克兰拨款约280亿欧元。德国司法部长布斯曼表示，这次逮捕俄罗斯间谍是对抗普京间谍网络和毁坏行动的另一次重大调查胜利。在巴哥利亚间谍案之前，德国亦发生了其他几宗备受瞩目的间谍案。另外，路透社18号引述荷兰军事情报机构说，中共的间谍亦瞄准了荷兰半导体、航空航天和海事行业等目标，目的是加强中共的军事势力。中共官方尚且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荷兰情报说，中共想拥有独立于西方的知识和技术，希望建立一支可以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美的军队，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共就需要先进技术。中共想通过研究和投资等手段将西方知识和技术带到中国，而 而去年荷兰加入美国的行列，限制中共的某些晶片制造技术，限制领先晶片制造设备制造商的出口。荷兰军事情报机构在报告中表示，中共继续瞄准西方武装部队来获取现代武器系统知识和作战专业知识，同时亦在寻求其他先进产业。情报说，中共试图以各种方式掌握荷兰的技术，包括网络间谍活动、收买荷兰公司内部人员、收购规避出口限制以及无需许可证的技术逆向工程等。南华早报报道，美国国会议员17号提出一项两党法案，该法案名为无限制法案，将给美国政府认定的中共军工企业180日时间退出俄罗斯市场，如被认定有所谓向俄罗斯提供物资支援的行为，将面临全面封锁制裁。这项法案的内容中，将指示美国国防部确定最有可能透过中国转移的出口管制技术，并对其实施新的更强有力的全国性管控。法案亦将授予美国商务部拒绝发放任何出口许可证的权力，同时这项法案亦将赋予美国总统权力，允许他自行决定制裁任何参与军事现代化的中国公司。这项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加拉格尔强调，任何帮助和教唆乌克兰恐怖事件的公司，就好像中共国防工业复合体所做的这样，都应该受到美国制裁的全面打击。是时候让中国和俄罗斯的无限制伙伴关系付出经济代价了。
4月17号，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问责委员会针对中共对美国发动政治战召开了听证会，多位美国专家警告说，中共目前不费一枪一弹已经向美国发起了战争，中共利用贸易、金融和学术等手段开展的政治战远比直接使用军事武器更容易、更有效和风险更少。而拜登誓言在三方面会对抗中共，同时余茂春惊人预告美国政府会在这件事上出手，习近平的噩梦要来了。请你报道。
近日拜登政府密集出招，17号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中称中共受害，而且面临经济困境，他誓言在三方面抗共，不会被中共获得美国先进晶片和技术，承诺会对抗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另外保护美国钢铁和造船业，这些言论亦是拜登对中共最尖锐的谴责之一。目前拜登政府不单止在经济上全面对中共释放核弹级制裁，同时在南海和台海上推进加速亚大小北约的形成对抗中共。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近日接受台湾节目访问时提到，目前应该推动美台建交的重大议题。据分析，他这番话大有来头。海外时政评论家颜纯欧对余茂春的话分析说，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共一味迁就忍让，放纵中共在国际社会作恶，美国要求中共不要暗中支持普京，中共就偷偷被普京输血，美国要中共约束北韩，中共就支持金三半搞事，美国要中共不要骚扰菲律宾，中共照样挑衅，美国要求中共不要武力要挟台湾，中共有收手吗？颜纯欧认为，拜登上台后做得最正确的事，就是恢复西方民主国家抗共的国际联盟，现在英、欧、日、澳、加、韩步调一致，削弱中共的国际地位，但拜登政府还是太斯文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余茂春说美台建交正合时宜，这一番话等于对中共敲了一记警钟，中共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叫板，美国就还以美台建交这一记耳光。余茂春指出，联合国接纳南韩成为成员国，这个就证明在国际法上同一个国家分裂为两个政治实体是可以同时得到国际承认的，仿照处理海峡两岸两个中国的地位问题本有先例可循。 如果美国迁就中共立场，英欧、日澳加等西方先进国家都跟住美国走，其他中小国家会被中共收买。颜瑞欧认为，余茂春讲呢一番话系预示未来美国政府喺美中关系上嘅趋势。对中共嚟讲，西上万事冇比美台建交打击更大，对内对外都无法交代。放喺正常国家，一旦美台建交，习近平就好鞠躬落台啦。无论点样，呢个都系习近平未来几年内挥之不去嘅噩梦。与此同时，川普喺竞选集会中谈到美中关系时，讲出你点样整我，我就点样整你嘅重话，意味住川普如果胜选，唔会再同习近平客气，将会对北京出重拳，推动美台建交恐系计划之一。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8号引述新阿拉伯人报的消息说，美国已经同意以军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展开地面行动，来换取以色列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反击。拉法是哈马斯在加沙的最后据点。请听报道。
报道称，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总理获得了美方的同意，准许以军在拉法采取军事行动作为回报。以军将不对伊朗袭击该国目标采取大规模反击行动。报道说，这名官员称，考虑到美国在以军抵御伊朗袭击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反击行动与美国政府的意愿相矛盾，而且不现实。18号 X 账号以色列战争发文说，以军401旅在中部加沙摧毁哈马斯同圣战组织过百处设施，包括17条地道、两个火箭制造厂，消灭至少40名恐怖分子。据美国新闻网等媒体报道，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称，拜登在13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称，美方不参与，而且反对以方以任何方式向伊朗发动反击。但是内塔尼亚胡17号说，以色列保留自卫权。西方各国呼吁以色列克制，意大利外交部长表示，以色列很可能会对伊朗作出回应，但希望这种回应是准确的，不要导致事态升级。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很明显以色列正在决定采取行动。前摩萨德情报局长对天空新闻说，在以色列决定如何回应伊朗的袭击时，打击伊朗的核设施是摆在桌面上的选项之一。而负责核设施保护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威胁伊朗，我们将考虑制造原子武器。
TikTok 受中共控制，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目前 TikTok 莫尼法案在众议院已获得通过，而参议院亦面临着最不利的前景。虽然 TikTok 一再否认与中共有关，但中共大使馆已经密会美国官员，想利用官方政治影响力来干预 TikTok 法案。请你报道。
据政客17号报道，有两位要求匿名的国会两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获邀参加中共大使馆的外展活动，但起初并未告知会谈到 TikTok， 但在闭门会议时，中方官员两次都谈了 TikTok。 而中共大使馆的活动是在众议院3月份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式侵害法案之后举行的。这个法案将迫使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另一位民主党参议院助手亦证实，在另一次安排会议的电话沟通过程中，一名中共大使馆官员表示，大使有兴趣讨论众议院的 TikTok 法案等问题。工作人员表示，尽管 TikTok 公开表示与中共无关系，但中共大使馆试图重申这家公司是中国公司，而 TikTok 发言人反对政客发表的这篇报道。这项脱离 TikTok 与中国的关系的法案应该很快会通过，因为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打算将脱离或禁止 TikTok 法案纳入一系列快速推进的法案中，其中包括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新援助的法案。预计众议院将在10月20号通过这项法案，参议院预计亦将迅速考虑该立法。 对此，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素接受本台记者非真采访时话，其实这个 TikTok 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国家级可以发挥一个好像鸦片一样的效果，算是一种美国人没感觉的精神鸦片。因为最诡异大家可能没注意到的就是中共国内版的抖音给小朋友看的内容是偏教育偏自我成长，但是在美国他专门给小朋友看这种会上瘾的东西，对青少年的危害非常大，当然摄取个人资料，甚至他会透露你的键盘，或者将他们想要的资料传回北京，基本上没什么好怀疑。因为其实 TikTok 和北京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入面非常多的员工都曾经在国营的媒体任职过，里面亦有党委会，他们亦公开说要支持党的政策，甚至连北京的人工智慧学院 TikTok 亦是发起的组织之一。美国有学者曾经想要研究 TikTok 的演算法都被拒绝，他认为是国家机密资产，所以他绝对不会同意将它买了。最新的发展是众议院20号要表决援乌、援台、援以色列还有边境的法案，但是之前已经通过要强迫 TikTok 出售法案，被绑在这个援助法案里面做了一个改变，就是放宽给 TikTok由六个月变成九个月的时间去找买家。参议院需要很快再推行一次投票，在参议院因为还未有得到共识，所以被搁置了。20号的投票援助法案能不能够包裹住 TikTok 一起通过非常重要，非常值得关注。如果通得过，参议院亦会很快过，拜登就必须很快签署，再来边个会买？川普时代的财长姆钦说他要找一组人马一起来买，还有其他的买家，尤其因为川普有可能会回来，所以同川普关系比较好的商人，例如甲骨文的 Ellison 等，这个就值得我们的关注。
波兰总统杜达表示，17号他在访问纽约期间私下会见了川普总统，这个表明欧洲正在为川普可能获选第二任期做准备。请听报道。
杜达对记者说，川普先生邀请我去他的私人公寓，他说当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时，通常的做法是希望和政治舞台上的各方代表尽可能建立牢靠的关系。杜特说，我们相互了解对方的为人，我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好像两个朋友。杜特的任期将在2025年结束，他是川普担任总统期间的重要国际合作伙伴。杜特亦提议北约国家至少要将国内生产总值的3%用于国防。川普称赞波兰总统杜特工作非常出色，并说他是我的朋友，我们一直支持波兰。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一个礼拜前，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亦到了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和川普会面，之后川普表示他和美国众议院议长提出的以贷款形式的援助乌克兰持开放态度。另外上个月川普还接待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欧尔班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分享了他和川普会面的画面，场面看起来好像是一次正式的双边会谈。还有2月份阿根廷新总统米莱还参加了川普的竞选活动，为川普站台。据 CNN 此前报道，在 DC 的私人俱乐部、酒店、大使馆和智库举行面对面会谈时，欧洲外交官总会询问川普的政策意图和可能的祖国人选，然后将这些信息发回给他们的欧洲首都，召会那些希望了解川普政策的官员。同时在知道川普应该不会对乌克兰有巨大金钱支持的可能性，欧盟总部的官员正忙于研究如何利用西方国家冻结的俄罗斯央行的3000亿美元资产来为乌克兰购买武器或者是重建，而美国官员对此已表示同意。而且在今年一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访问 DC 时，亦到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了关于北约未来的演讲。据消息人士说，这个地点是斯托尔滕贝格团队精心挑选的，而这样做亦是为了与美国共和党人积极接触。 但斯台尔滕贝格亦对美国迫切需要紧急处理边境危机问题表示理解。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